在以往台中李老师举办大专佛学讲座的时候，给同学们提出学佛的四个目标，告诫年轻人。第一个，我们是为求学问，第二呢是为求解脱，第三呢是为转移风俗啊，转移不良的风俗，第四个是为弘护正法啊，他给我们提出的四个目标。换句话说，求学问是为的看破，看得破是真正的学问，为求解脱是放得下，放下是真正的解脱，转移风俗，弘护正法，这是提得起。所以看破是提，而放下呢，这是自受用，提起是他受用。这个方向，如果我们要是不清楚、不明了，菩提道无从下手啊！这是我们学佛首先要明了的。那我们是真学还是在假学？那么诸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也就能够觉悟到佛法与我们固有文化是一不是二。我们今天讲复兴中华文化，复兴大乘佛学，就是指的这一桩事情。世间趁这些修学成就的人为之圣贤，在佛法里面呢称之为佛菩萨，只是称谓上不同，他们所达到的境界实在是没有什么不相同。为什么呢？都必须与人生宇宙，拿佛法的术语来说啊，就是有情世间与起世间啊，具足真实彻底的体认，而后信发无尽的悲愿啊，以清净三业，生于 意三业之清净啊。那么怎么样才叫清净呢？简单的说，绝不为世间名闻利养恭敬，绝不为这样，这个三业就清净啊。以清净三业做十方三世一切众生的导师，做一切众生的善友，平等周边，不疲不厌普度众生啊。这个是真知实学的无边大用。诸佛菩萨古圣前贤所垂范所留下的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今天要学习就要以这个典型，以这个榜样作为我们修学的准则啊。那么这是今天我们讲为师一节啊，还没有讲到正文，前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啊一些基本的认识啊，也是基本的修学态度啊。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可以入文了啊。那么今天呢没讲的正文也好，这个本子注意带回去自己先看个几遍啊，先把它看几遍，然后啊我们再在讲堂里头一块共同研究啊，这个效果就不一样。好，下课。
我们从这个题目念起啊，百法明门论简易，这个题目是唐大严居士定的，在大藏经里面原本的题目是大乘百法明门论啊，原本题目是这样的。底下的人体是天亲菩萨造，这个本论是天亲菩萨造的，解释是唐大严居士啊，《大严居士书》这体言百法明门者，为通此百法，乃能如为师之门也。天亲菩萨造论简要，古今解者虽多，或过深过繁，未能引起读者兴趣，今复作简易以引之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也可以说唐大严居士自己叙述他造这个简易的因缘啊。那么这个格局啊，我们在经论注疏里面常常看到啊，总是第一段呢讲这个教起因缘。那么他要做注解，为什么做注解呢？总得有个理由啊，那么就是说明了，在上一次也曾经给诸位略略的介绍过， 这个学佛的目的以及为师两个字的定义啊，前面给诸位讲过，这一门学问能够在大乘佛法了成一个宗派，可见得它是有它的独特性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我们通常呢称之为唯识宗啊，或者称它做法相宗，这两种这个名称呢是最普遍的。除这两种之外还有三种这个名称呢是不太流行的啊，那就是讲的中道宗啊，普为一切成教宗，应理原始宗，那么这个都是说的这个啊，凡是一个名称与它的内涵呢一定是相应。我们称它做法相宗啊，是就这一宗啊它的特色呢是变系法相。那么这一宗主要的经论所谓是六经十一论啊，六经十一论啊，法相呢是以解深密经法相品所建立，就这一宗这个名称啊，法相宗这个名称从哪里来的啊？是从解深密经法相品啊。解深密经呢，在六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，可以说啊是唯识宗的根本经典啊，六经里面的根本经典啊。这个十一论呢是瑜伽师的论呢，是它的根本论啊，根本论。那么法相品里面它是以觉知判断一切法的体性相状，法是指的万法啊，所谓是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归纳了成为百法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百法呢就是一切法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把它归纳起来，归纳成一百个相，每一个相目展开都是无量无边的啊，绝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学唯识是学百法了首先要了解的啊。相呢是讲的性相，所谓具有无量无边的性相，那么在唯识里面把它归纳为三性啊，所以圆成实性，依它起心遍计所知性啊，这个都是用归纳的方法来说。这法每一法都具有三性啊，这个诸位要晓得，不能说哎呦某一法哎它是一他起的，一他起它就没有圆成实了，它就没有遍计知了。那么诸位晓得百法里面每一法具足三性，百法是 事出世间一切法的归纳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无论哪一法，都具有三性。这个是我们一听一个一句看就要觉悟啊。悟入这个道理了，你才明了佛法的真实意。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实相，诸法实相啊，才能够见到。佛法讲到高水准的，跟你说空有不二啊，性相一如，那怎么个译得起来呢？怎么个不二呢？你了解一业法具足三性啊，就不二啊。我们今天在一切法里圆融不过来，就是不晓得一业法都具足了三性啊。我们往往初学的人把这个三性分开啊，圆成实不是一他起，一他起不是边际值，把它分成三个独立的，不知道每一法里头一而三，三而一啊。啊，从圆成实上来说，万法一如啊，自他不二啊，哪一法不是圆成实呢？我们在信中的经论里面讲啊，我们见性见的是色性，这个就是属于圆成实的意思啊。啊，我们用眼识见的啊是色尘，这个就是一他起的意思啊。如果用第六意识在一切色法里面起贪嗔痴慢，这就是边际值的意思啊。你把这些道理想通了啊，然后读一切经论呢，你就发现这里面句句都没有矛盾的啊。他说空也好，说有也好啊，原来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啊。横说竖说都是正确的啊。如果要不了解这个意思，我们乍听之下免不了要生许许多多的怀疑。那么如果我们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呢，乘法相中啊，可以说就现象论上来建立的名称。那要是乘唯识中呢，在本论里面讲它是就观行上建立的，来源还是一解深密经。解深密经里面分别与且品里面所讲住世所缘为识所现，是根据这个意思来建立的，称作为识宗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它之所以称为唯识宗呢，是就本体上建立的名称啊。那么它有一共有五个名称，我们只介绍了 两个啊。诸位如果要细细去研究呢，啊，可以参考啊，近代一些学者啊，像这个唐大元居士的这个梅光系的相宗纲要啊，都说得很清楚啊。这个宗的意思我们了解了，为师的沉船多少啊也要知道一点啊。为师沉船在印度啊，可以说最初的这个祖师就是弥勒菩萨啊，弥勒菩萨。弥勒菩萨出现在印度的时候啊，我们要以公元来算呢，是公元270年，270年到350年，这是弥勒菩萨出现在印度啊。最初啊，讲这个瑜伽师地论啊，弥勒传给无著。无著出现在印度啊，是在公元300年到380年之间啊。那么我们有这个记载呀，就可以知道啊，无著菩萨住世是80岁啊，80岁啊。那么他呢，传给他的弟弟天亲菩萨啊，我们这个《白法论》呢，就天亲菩萨造的。传给天亲，天亲呢也叫做世亲啊。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是公元320年到400年间啊。世亲传给陈诺啊，陈诺是400年到480年之间啊。陈诺再传给无信。啊，有无的无，性相的性啊，传给无性。无性呢是450年到530年间，那么再传给护法啊。这护法在唯识宗里面是非常有著名的一位大师啊，因为玄奘大师啊，以成唯识论呢，就是以护法这个注解为主啊，为主啊。他认为这个护法呢才是唯识宗的主流。护法出现在公元530年到561年啊。那么他传给戒贤，戒贤呢就是玄奘的老师啊，玄奘大师的老师啊。那么他出现在公元520年到645年。那么这个是讲在印度的沉船。那么戒贤以后啊，可以说为师就到中国来了啊，因为他的传人呢就是玄奘大师啊。玄奘大师是公元600年到664年啊，这个他住世寿命不算太长啊，玄奘大师是64岁过去的。那么从玄奘大师啊，这个传人呢主要是窥基啊，唯识在中国建立为一个大宗是在窥基大师的手上啊。那么通常我们称他做慈恩大师啊，慈恩大师，因为他一生呢几乎大多数的时间都住在慈恩寺。我们为了尊称他，不称他的名号，称他居住的一个寺院，称为慈恩大师。所以唯识宗啊，也称为慈恩宗。慈恩宗这个来源呢，是这个寺院的名称啊，就是慈恩寺的这个宗，这是他的这个来源，我们都不要晓得。那么窥基传给惠昭，惠昭传给知州啊， 那么这是中国的沉船。可是这一宗啊，到了中国唐朝中叶以后啊，就衰了，啊，就衰了。一直到明朝末年，啊，所以明末四大师啊再来提倡，虽然提倡啊，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一宗的教义给振兴起来。那么在历史上我们晓得，隋唐的时候，日本的学者到中国留学的人很多，啊，可以说是日本派了大量的留学生到中国来求学，而多数的呢都是来学佛的，啊，日本人呢确实有他的长处，啊，有他的长处，啊，当然他的缺点呢也不少，啊，他的优点呢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。他把中国东西学去之后，一直到今天还能够原原本本地保持住，这个精神是可嘉的，啊，不但是把中国这个佛法传到日本，啊，他都能够，啊，把它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，连生活方式都还保持在今天。啊，日本穿的这个衣服叫和服，啊，也叫无服，啊，那是中国的衣服啊，日本人原来不会做衣服啊，啊，日本人住的房子那是我们中国唐朝以前的那个样子，啊，宫殿建筑这些形式，啊，你到日本去看，就看到我们古老的中国，啊，这些生活方式通通都保存到今天，啊，而我们呢，这古时候这个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了，啊，连痕迹都找不到，啊，我们今天都离奇，啊，有许许多多地方我们简直莫名其妙，啊，你比如今天我们宴客入席，啊，大家是圆桌，方凳子坐在那里，那叫入席，席在哪里呢？席明明是铺在地上的嘛，你到日本去了，日本人宴客那入席了，那为什么呢？底下铺的榻榻米，啊，榻榻米坐垫上那个席，那席，啊，小桌子那入席啊，啊，对于这个客人尊重的重席，就是，两层垫子，这是恭敬的，啊，所以到日本那里一看呢，你拿在中国礼记去念，那就是那个样子，啊，在我们这里是看不到，啊，如果住再看看月令那个生活方式，到日本还能看到，啊，饮食起居他通通学的我们中国人，啊，而他能够保存到今天，啊，可日本人是有心人呐，啊，为时在那个时候是刚刚传到中国来，啊，他们一些学者呢对这个大概也很欣赏，于是乎把这个经卷呢总是偷偷摸摸的都给运回日本去了，啊，特别是窥基大师的著作他们偷走了，偷走之后在中国就失传了，啊，注意一下的，在唐朝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，啊，连这个木刻的版本都没有，木刻版本是宋朝时候才有，唐朝时候那个时候都是写的抄的这个手卷，啊， 诸位想想那个成唯识论，你们看看那么大的 一部书，那个东西要抄一遍要多少时间呢？他这个一偷走了，在中国就失传了。所以中国自唐朝末叶以后，研究唯识的人呢，看不到窥基大师的著作，主要的著作都被日本人偷去，所以在中国就失传了。啊，明末四大师，你们看看这个藕益大师，藕益大师是很了不起的人。啊，他有一部啊《成唯识论》的注解，啊，叫《唯识新要》，就《成唯识论》的注解。那个里面因为什么？这个藕益大师没有看到窥基大师的著作，所以凭他自己的想象来解释唯识论，里面有许许多多地方解错了，啊，这个是在所不免，啊，就是祖师第一手的资料他没看到过。啊，这个事情到清朝末年，啊，光绪年间的时候，杨仁山居士，啊，那个时候啊，他被满清政府派到日本大使馆里面当参事，他是个学佛的，于是在日本呢交接了许多佛教的朋友，在日本经典里面呢发现到啊，我们中国所遗失的这些经典全部都在日本，啊，于是乎再从日本把它带回来，啊，自己办了一个经灵刻经处，把这些遗失的典籍重新刻版印刷流通，所以民国初年那些学者呢，那就比从前的人要幸运的多了，他们直接可以读到唐人的著述，啊，就是读到唯识第一手的资料。可是困难的问题来了，啊，唐人的文字深啊，不像其他的经论啊，每一代啊都有著述的人，啊，你比如像《金刚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啊，有隋朝、唐朝啊、宋朝、元朝、明朝、清朝，代代都有人注解，对我们初学的人说呢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啊，如果要没有这个代代沉船，假如说我们今天要来学《法华经》，直接读智者大师的著书，那就困难得很。啊，智者大师著书有啊，留在藏经里头有啊。不容易理解，这就是文字太深了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学《法华经》呢，读清朝人的著书啊，就容易得多了，它距离比我们近。啊，那么唯识，我们想读近代人的东西没有了，只有直接去读唐书。啊，所以，在佛学，在过学。没有相当的修养，唐书很难接受。啊，你们诸位可以看看，啊，就是白话明门的注解，啊，窥基大师的注解，你要看看窥基大师对白话明门的注解，你初学的人去读啊，简直跟读天书一样，啊，看不懂，不知所云啊，啊，会有这个感觉。啊，那么正因为如此，唐大元就是在此地声明了，啊，在此地声明了，啊，说古今的注解虽多，确实有一些注得太深了，有一些注得太繁琐了， 啊，那么太深太繁对于初学的人都是障碍，提不起修学的兴趣啊。这个大圆觉师真是大慈大悲，给我们初学的人呢做了方便啊，以深入浅出啊，来帮助我们入唯识之门啊，这确实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那么唯识研究啊，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唯识这两个字，唯识这个说这个学说与唯心唯无以及其他的一切哲学是不相同的啊，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啊。这个也就是佛法与世间法它不一样的地方啊。欧阳大师欧阳靖武啊，他说佛教非宗教非哲学，你要了解唯识两个字的意思你就晓得啊，这个佛法确确实实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间法啊，就是以这个一切哲学与一切宗教来说，它是相对的啊，它是相对的，有能有所啊。佛法呢不是相对，它不同的地方啊就在此啊，它是离开相对，但是诸位要想离开了相对呀、啊，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，这个是真正离开相对的啊。禅宗里面就直截了当运用这个方法，所以是以心印心啊，不离文字，它是直截了当的。可是在教下呢要运用啊相对的方法，不用相对的方法不能言说，可是它里面所说的内容是绝不是相对的啊。你比如佛法里面讲的能所，它这个能所是一，它不是二，它不是对立的啊。能是所之能，所是能之所，能所是一，它不是二我们要体会到这一层的深意，所以唯识，唯是唯独啊，识是只有识，识是识是能变，万法是所变啊。纵然我们讲是讲到所变的万法，依旧是能变的那个识，所以才给你讲一切万法啊，一一法都具足三性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所以我们也晓得就是这一门学问是超越相对啊。那么换句话它分别，唯识讲分别啊，它分别是自己分别自己，不是自己分别别人啊。分 别别人也是分别自己，为什么呢？自他不二啊。宇宙万有就是自己的心理现象，自己的心理现象展开来就是宇宙万有啊，宇宙万有与自己心理现象是一桩事情，是一不是二，这个是唯识的深意，很难体会啊。如果宇宙万有跟自己是两回事情，是对立的，这个是世间的学说啊。所以这个世间哲学与宗教永远没有办法跟佛法比的，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它不相同啊，不一样啊。在佛法里面看的时候，整个宇宙人生是一个，是一体啊。那么在这个宗教与学术里面，他都把它分成类的，他不认为是一体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啊。所以此地一个唯是唯独啊。换句话说，全是这个识啊，识就是能力，我们今天讲能力。由于这个识的功能，分别的幻象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啊！啊，这是讲我们整个宇宙人生啊，是识的分别现象，不是本来面目啊。如果我们对于识，分别变现这些幻象要彻底明了了，这个问题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妄不爱真啊，真也不爱妄啊。换句话就是你要晓得它啊，你不晓得就要受它的害，你晓得没事情不爱死啊，在一切法里面呢，还是得大自在啊。所以佛法所重视的，重视叫觉悟啊，开悟啊。悟就是对于一切事理的真实相都能够彻底的明了而不迷惑。